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从摩西的身上去寻找榜样的力量。我想今天的话题会让很多弟兄有所共鸣，就是你明明心怀远大理想，但是呢经常会被日常的琐事搞得焦头烂额。你经常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大事儿还没做成，经常的陷入在内耗当中。其实这个问题呢，摩西用40年的旷野之路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先从出埃及记、民数记当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说起。摩西的核心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一个足够宏大的目标，堪比今天我打造一个上市公司，我要实现某一个行业的创新等等。但是当我们翻开圣经会发现，它的大部分时间呢并没有花在分红海、颁布律法这些高光时刻，而是耗在了去处理百姓的吃喝拉撒、抱怨纠纷之上。百姓没有水喝就埋怨，没有肉吃就哭闹，走累了就说还不如死在埃及，甚至呢有人偷偷造金牛犊背叛信仰。这些琐碎的日常像极了我们的生活，明明心怀成为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的理想，每天呢却被孩子哭闹、工作汇报、房贷账单等等这些琐事缠绕，经常呢在疲惫当中怀疑我是不是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了。那让我们先看摩西所面对的日常琐碎有多具体。在出埃及记15章记载，以色列人刚过红海就到了马拉，因为水是苦的而抱怨。接着在以林，他们又因为没有食物开始念叨，在埃及有鱼吃，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民数记11章呢更是夸张，百姓因为想吃肉而哭嚎，甚至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哭嚎。这让摩西感叹啊，我担当这百姓实在太重了，因为他们的重担我担当不起。这些抱怨听起来重复又琐碎，却真实的消耗着摩西的精力。就像很多弟兄们要看孩子的作业有没有写完，甲方突然要改需求，父母亲突然忘带钥匙让你去给送钥匙，每一件事都不大，但是呢足够磨掉你的耐心。但是摩西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能行神迹，而在于他能够在这些日常的琐碎当中依然能够看到进入应许之地的使命。他没有因为百姓的反复抱怨就放弃了带领，也没有因为日常的事务繁忙就忽略了神的托付。在出埃及记24章当中说，他既会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也会为百姓筑一座祭坛。既会处理百姓吃什么喝什么的小事，也会在西奈山领受十诫这样的大事。这种既抓得住星辰，同时也接得住尘埃的平衡，其实正是我们今天的弟兄们需要学习和效仿的。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使命跟琐碎的三重关系，每一重呢对应我们今天的状况都有一些实际的意义。首先呢，就是那些小事儿是我们完成使命的必经之路。摩西如果不解决百姓的吃喝问题，就没有人能跟随他走向应许之地。就像是我们如果不去处理孩子生病要照顾、工作报表要按时交这些小事儿，那么成为好父亲、好员工的理想呢，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在民数记11章当中，百姓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摩西虽然向神倾诉我受不了这百姓，但是呢他依然去遵行神的吩咐，最终赐下了鹌鹑。他没有跳过解决抱怨这个环节，因为他知道使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一步一步走过的旷野之路，每一步呢 都连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今天我们经常会陷入到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当中，觉得处理一些小的事情简直是浪费时间，而我们看到摩西早就示范过，伟大的使命往往就藏在平凡的应对里。就像是一位父亲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看起来非常琐碎，但是这些呢，恰恰是一个成为好父亲的具体的表现。一个员工，他认真的去处理甲方的每一个小需求，看起来是重复的，但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基础。琐碎不是使命的敌人，而是使命的载体。它就像是旷野的沙石，虽然硌脚，但是呢，却铺就了通往迦南的路。摩西在处理百姓的抱怨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迷失方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带领他们到神所应许的地方。这就像是海上的航行，日常的风吹雨打虽然不断，但是只要船舵是稳固的，不偏离航线，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就应该在琐碎当中经常问自己，这件事儿和我想成为的人、完成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另外呢，就是在琐碎当中要保持跟神的连接。摩西处理琐碎的秘诀在于他始终是跟神相连的。在出埃及记33章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他能够在疲惫时得力，在迷茫时得到方向。当百姓抱怨的时候，他会呼求耶和华，当任务繁重的时候，他会向神倾诉。在琐碎中始终保持与神的关系的习惯，让他没有在日常当中被消耗，反而呢，在应对中更加靠近神的使命。对今天的弟兄们而言，这种连接可以是跟自己最初的想法的连接，每天问一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可以是我们跟信仰的连接，我们反复的祷告去寻求神。当然了，也可以是跟家人的连接，经常跟家里人沟通一下自己的近况。那这些呢，都像是手机定期充电一样，我们在琐碎当中呢，也通过连接去补充能量，避免像没有油的车一样跑着跑着就停在半路了。但是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感觉这些事儿呢，真的是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了。那么从摩西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办法吗？首先呢，就是要区分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摩西知道带领百姓进迦南是核心的使命，解决吃喝呢是次要的任务，所以他后来通过一些分工，按照叶特罗的建议去处理小事，自己呢聚焦在核心的目标上。我们可以反复的思考，我的核心使命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去发挥价值，还是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然后呢，在梳理日常当中我们要处理的小事儿，看一看哪些是为了实现大目标必须去做的，哪些是可以交给别人做的，比如说摩西让千夫长去处理小事儿，哪些事情呢是可以简化的，比如说呢，舍掉那些别人请吃饭啊，或者是跟工作家庭等等都不相关的无效的社交。这种处理呢，能够让我们在琐碎当中去保持清醒，就像是摩西始终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妥协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变成是跟神去相交的时刻。我们可以在小事情当中加入一些仪式感，比如说当你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把它当成是传递知识跟爱的时刻。那这种赋予意义的能力就能够让琐碎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了使命的一部分。就像是一个教师，如果他能够把批改作业当成是帮助孩子成长，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一个厨师把切菜看成是为食客去准备美味，彰显自己的才艺，那他就会有一些动力。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完美。摩西从来没有完美的处理所有事儿，他也会生气，他也会疲惫，向神抱怨我不行了，但是呢，他依然会前行。其实平衡呢，从来不是我既要又要的一个完美状态，而是在混乱当中依然能够往前的一股韧性。你既要陪孩子又要加班的时候，不必自责没有做好父亲，你可以告诉孩子，爸爸今天晚上要工作，明天一定陪你玩。你既想陪妻子过节又要出差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愧疚说自己没有做好丈夫，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弥补就可以了。 这种接受不完美，但是呢却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使命的态度，比追求绝对的平衡更加的重要。这个社会形容一个男人的时候，干脆利落、果断、高效率的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标签，但是呢很少允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哇觉得好累。我们习惯用目标没有达成来衡量自己，却忽略了在挣扎当中前行其实也是一种成功。摩西带领百姓走了40年旷野，过程当中充满了背叛、抱怨、混乱，但是最终呢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奠定了基础。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使命的完成往往它是一个接力赛，我们不要苛求自己要从头到尾跑完所有路程，只要你在自己的阶段里既能够处理眼前的琐碎，又不忘记前方的目标，它就是有价值的。我们今天的弟兄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你辅导孩子写作业不一定看他要考上清华北大才算有意义，我们努力工作不一定说我一年内就升职加薪才觉得值得。就像是摩西在旷野当中所播撒下的信仰的种子，虽然他没有进入迦南，但是这些种子呢在以色列人心中发芽，最终结出了果实。摩西的旷野之路其实是每个兄弟的人生隐喻，我们都带着应许之地的期待成为好父亲、好丈夫、有价值的人，但是呢每天却走在旷野的琐碎里，柴米油盐、工作压力、关系当中的一些摩擦。但正是在这个应许跟旷野的张力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渐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是摩西，他既会为百姓的抱怨而烦恼，也会因为神的同在而喜乐。他既会处理今天吃什么的小事，也会仰望明天进迦南的大事。这种真实的双面人生才是最动人的模样。今天呢，我们不用像摩西那样去行神迹，但是可以像他那样，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既不暴躁也不逃避，这是作为父亲在琐碎事件当中的表现。工作遇到麻烦的时候不推诿也不焦虑，而是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是好好工作在琐碎当中的表现。在跟妻子有分歧的时候既不冷战也不争吵，而是努力去好好沟通，那这就是做丈夫的使命在小事当中的成长。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明天我们将聊聊摩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遗憾，看看我们应该如何跟人生当中的不完美去和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和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良友.net。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生命，赞美的神。